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共三中全会登场之际，中国第二季度 GDP 增速低于预期，外资的跌幅持续探底，习近平能亮出什么样的底牌来救经济？特朗普遇刺之后，在共和党大会上首次露面，并宣布由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担任副手。万斯能否为他加分？特朗普在即将发表的提名演说中会不会提到中国议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三中全会登场之际，中国的经济传出了坏消息。国家统计局公布202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低于预期。商务部公布2024年1到6月的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FDI 金额4989.1亿人民币，同比下降29.1%，跌幅扩大。外商投资连续13个月下跌，各项的经济数据都不给力，人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越来越缺乏信心。那么三中全会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指明方向？习近平是否能够开出稳定增长的药方？那么除了经济政策和重大的施政方针之外，本届三中全会在人事安排方面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呢？今天时大谈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田博士，欢迎您。
你好，东宁，你好，大家好。
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也欢迎您参加节目。
东宁好，谢田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下面我在这个请教谢田教授之前呢，很快念一下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202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同比增长4.7%，低于预期的5.1%，也远低于第一季度的5.3%，增速创5个季度的最低水平了。那么另外商务部也公布了2024年1到6月全国实际使用的外资的金额是4989.1亿人民币，同比下降29.1%，跌幅较首5个月的下跌28.2%扩大了。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外商投资好像是连续第13个月持续下滑了。先请教谢田博士，您怎么分析在三中全会的开幕当天呢，官方周一公布的中国数据，还有习近平工作报告的一些重点，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谢田博士。
对，是，首先这个经济数据是不可信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共政权，它就是向来在经济数据、人口数据所有的数据上都在造假，这个数据呢依然是不可信的。但是有一点呢，我们可以从它的造假的那个系统的造假中呢，也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第一呢，他这个三中全会是15号开始的，15号召开的，而这个他现在公布的是第二季度，就是第二季度到6月底的那个经济数据，居然十几天之内呢就可以把数据拿出来。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笑话，对吧？他这个造假呢，实际上是很容易看出来，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美国这个上一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呢是1.4%，那1.4%，而呢就这么一点点的那个经济增长，就是非常平缓的这个经济增长呢，带来美国的那个高度的就业，美国的是就业失业率呢大概只有3%左右，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它这个就业真正的实际的失业率呢，可能高达30-40%，在这种年轻人的失业率呢高达47%。这是中国自己的那个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在这么高的那个失业率的情况下，而又产生这个高达4.7%的这个这个经济增长，这是从数学上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
好的。
当然，这个还有一点，那个当然那个使用外资的数字呢，可能比较稍微准确一点，因为这个不太容易造假，我们也有一个跟外国投资的一个参照。
好的，感谢谢田教授。那么也想请教郑旭光先生，在这三中全会开幕的第一天哦，就看到这些这个比较不利的中国数据、经济的数据。那么外界纷纷聚焦在三中全会究竟能够端出什么样的经改政策来重启这个经济动能啊？有专家说，现在是中国必须要亮出底牌的时候了。您认为习近平能亮出什么样的底牌来挽救中国经济呢？郑旭光先生，
对习近平来讲，中国经济不是要挽救的问题，是要转型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安全性啊，就是不能严重的依赖西方。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习近平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做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那么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做好了脱钩断链啊的准备的一个做法。那么主要是加强它的所谓的经济的安全性。另外一个呢，它要加强的是中共的高科技能力啊，这个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新质生产力。我查了一下新质生产力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应该在2015年解放军报有一篇文章提到新质战斗力。那我估计习近平是从这个词上啊得到了一个启发啊，叫做新质生产力，2023年提出来的。那么它这个新质生产力什么概念呢？我觉得它还是有高度的继承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制造啊，如何变成中国创造？就是说你得有这个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啊，是不是追赶策略，是一个创新策略。那这样的一个路线呢，从十八大以来到现在啊，它是一直没有放弃的。只不过呢，习近平提出来一个新名词，就是要以这种新质生产力来对抗这个人口老龄化啊，来这个对抗这个中低端制造向更不发达地区转移的，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转移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呢，他希望通过新质生产力来提高这个生产率。实际上生产率的这种是持续下降的这些年啊，所以生产率的提高的贡献是递减的。那么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提升他在2023年要成为科技大国，要提升主要是要强国策略。他并不关心经济总量，所以 GDP 的这个数据是高了还是低了。实际上他从一上台就提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常态。新常态就是你要适应，不是唯 GDP 论。所以呢，这个数据的下降啊，我觉得并不反映什么问题。当然可以说跟去年的这个数字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连续5个季度的这个增长率下降，那么可以说地方部门、经济部门当然是非常着急的，他们提出来很多方案啊，包括量化宽松方案啊。但是呢，习近平强调的是所谓的定力啊，他在压制所谓平台类、消费类、金融类的部门啊，就是要突出他的这个新质生产力来提高生产效率，来摆脱对美欧高科技依赖的这么一个愿景。
好的，感谢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听完两位来宾的看法，我们也听听看我们的现场网友怎么讲啊。这个网友指方向开药方，他在 X 上留言说，要是习近平有牌早就出了。还有一位叫 ChiDog2023 表示，习近平早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底牌来救经济了，而且习也从来不打算真的要救经济，像这个郑旭光刚刚先生讲的啊。还有这个习要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党的领导，对老百姓的敲骨吸髓，只要能喂饱军警宪特这些鹰犬，他就坚信自己的红色江山能够千秋万代。还有这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中国的经济从来 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习近平关注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最关心的就是共产党是不是在中国永续执政的问题上，还有习近平所谓的共产党永续执政，其实就是习近平自己在党内和国内的独裁地位，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习家王朝。所以无论中国的经济真实状况是什么样，习近平会拿出的药方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还有一位白垩纪，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第二季度的增速4.7%，上半年是5%，他认为是中规中矩的，哪来的低于预期啊？看来这位网友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不是和 IMF 和世行的预测值吻合吗？2023年第二季度 GDP 当季同比增长6.3%，所以基数高，增长低于第一季度，只是基数的不同而已。看来我们的网友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分析的观点啊。先请谢田博士来回应我们刚才几位网友的那个看法好吗？谢博士。
对呀，我觉得他这个网友这个这几发言都非常到位呀，非常指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习近平现在他的当务之急呢，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维护他自己的这个独裁统治。所以他这个他只要这个中国的经济能够产生足够的资金、足够的财富，让他这个政权来运转啊，或者是允许他可以继续对外动兵啊。动武啊，他这是他最优先的想法。他现在推出这个新质生产力，似乎是要这个，把这个中国经济呢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新质生产力，马上就在全世界都面临的那个壁垒啊。现在这一期呢，他们现在看来呢，他是说，就是三中全会呢，主要希望在这个所谓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优化调整。这句话说明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也知道中国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的关键呢，就是这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这个经济在成长和这个中国这个僵化的这个政治体制之间的这一个矛盾。那他现在呢，又还想继续经济的发展啊，又想继续经济发展，又不愿意做出那个政治上的改革，所以呢，只是在所谓的优化调整，就是说他实际上还在想尽办法煞费苦心的去维护共产党的统治，这个显然是他做不到的。
好的，感谢谢田博士。那么郑旭光先生，刚才我们网友有呼应您前面的说法，说这个习近平根本没有想要救经济，也没有把经济问题放在眼里，其实他心里想的只有国家的政治和他个人的安全跟政权而已，你怎么看？
实际上从习近平开始执政到现在，这个脉络啊非常清晰地证实了前几位网友的这个看法，就是他最关心的是，党的执政安全，红色江山不变色，红色江山不垮台，最终聚焦到他自己的个人权利的稳固上，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另外一个三中全会啊，我不认为会出什么了不起的大招啊，基本上。应该延续习近平这么多年来的行为轨迹，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因为核心已定，核心没有变啊，所以这个三中全会和历史上啊这个其他的三中全会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就是当胡锦涛的三中全会、江泽民的三中全会的时候，那第一任包括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一个愿景啊，都是比较。这个所谓的宏伟的，那么顶多啊，习近平会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那些承诺，可能部分的试着落实一下。但是呢，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关心就业，他不真的不关心就业，他也不关心消费的提升。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他不得不关心。那么财政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呢，由国企的提供利税。另外一个呢是由民企提供利税，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大放水了啊，就通过铸币税和通胀税啊，那么这个是个悄悄的偷钱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实际上呢对中共政权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示的一个方法，因为第一个啊，国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的这个失去民心，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另外一个呢，88年价格闯关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价格普涨，也让他们感觉到跟89年的全民抗疫运动是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们也很谨慎。 所以相对来讲呢，他们更多的可能会采用的是国企盘剥这种方式，就是民企呢，实际上的经济总量占国民经济总量在一直在下降，但是民企的占这个出口的份额持续上升，这就是非常清晰啊，就是由民企去打江山，民企去在这个外部世界打江山，完了以后国企呢在国内收割啊，大概他会推出这么一个方案来，因为普遍加税这个也。对企业的长期来讲的话呢，税收的总量会反而会减少。
好的，那么不晓谢建博士怎么看刚刚郑旭光先生说这个民企打江山国企来收割的说法，还有刚才郑旭光先生说本届三中全会可能不会有什么大招，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说，因为这一届三中全会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是40多年来最晚的一次，所以中共似乎花了比以前更长的时间来寻求内部的一些共识啊，也因此有专家认为说，从这一点来看，说明可能动的幅度会比较大。不晓得谢田博士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对，徐光讲的刚才这个民企打江山，那个国企来这个，实际上就是让这个老百姓去长韭菜，长韭菜，然后中共的权贵来割韭菜。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不，虽然在美国也是一样，这种私人企业、小企业、中小企业，实际上是构成了经济的主体，贡献了最大的那个 GDP 和这些和雇佣员工，所以这在各国都是这样。而中国呢，就中共呢，就把它作为一个，韭菜成长的一个温床，然后呢，有国企其实就是中共的权贵，他们来收割啊。那回到你刚才说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大招？
就是说这个大招和大的幅度，对他的大招，现在如果有的话，刚才有一个网友也提出来，如果有的话，他早就用出来了。实际上，之所以他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还现在在不得不开下去的话呢，就是因为他实在是没招了。我们看他出来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实际上是个昏招，你知道吗？成为这个用这个低价廉价倾销世界的这种质量低劣，经常是自然燃烧的这种电动汽车。还有已经用烂了的光伏产品，其他这些作为一个经济的推动，这个恐怕是没有的。现在看来，就美国、欧洲已经筑起了这个关税壁垒，彻底阻挡中国这种扩张。我倒是担心一个更大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现在那个这先后什么召开了五次会议，深改委先后会议，要土地这个管理、土地流转的新的制度。这个为什么是非常危险呢？我觉得呢，它是一张现在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共实际上从1949年，它是用个暴力把这个土地从中国人民、从地主农民身上给抢来，然后呢，在承诺他们分给土地，分过去，50年的时候呢，刚刚分了一点以后呢，马上又收回来了，通过这种人民公社、合作社啊。那现在呢？中国土地还是表面上还是这个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中共的手中。那现在他现在这个土地管理制度呢，等于说这个集体所有的制度呢，可能会有所改变。通过这土地流转呢，他可能会允许中共的权贵啊，这些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割了很多很多韭菜以后呢，用他们来去收购大面积的收购这些土地。用人的旗号呢是让什么让农民入国啊，或者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利用权贵来收割土地，一种大规模的土地那个集约化的行为，所以这个实际上是那个可能是对这个中国农民又一次的或者最后一次的剥削。
刚刚谢田博士谈到这个土地这个管理的制度，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稍后还有几个其他大家也很关注的领域也想细部的请教您哦。不过回到郑旭光先生，除了我们的关注有哪些大招之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党媒是怎么报的，因为三中全会开幕当天呢，中共党媒就发表了这个超过万字的长文，盛赞习近平的改革攻击，但一方面又强调习近平的制度自信，所以就有人说这个党媒是不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好像对习近平的所谓的过分的吹捧了，是一种高级黑，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郑旭光先生，
我觉得这些人没有胆量去高级黑啊。习近平确实在中共的49年建政以来，他的控制力可以说仅次于毛泽东。现在的这个情况能看到的， 当然呢，毛泽东是这个下的力气也比较大啊，因为他是一个新生的政权，啊，他大量的对这个前国民党军政员是用屠杀的办法啊，就是获得政权以后，在正常的执政时期，他还屠杀了100多万人啊。另外一个呢，进行了大面积的社会经济改造活动，土改啊，公私合营啊，所以呢。就是他需要克服的是党内的反对者，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人。但是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的对手实际上和毛泽东对手差别就非常非常大了啊。所以从某种情况上来讲，他的某些控制力还高于毛泽东，尤其是现在的高技术啊，给中共的这个统治带来的所谓的数字集权这种工具啊。那么可以说，党内的我们把它叫做国人吧，因为只有他们有资格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人啊。党内的高层干部来讲，也是道路已幕啊，不敢串联啊。那么，高级黑不可能，但是呢，这个声音呢，党媒只反映习近平的声音，只反映蔡奇他们允许的声音，所以呢，话都是由他说啊，道路自信呢，理论自信。
神
制度
话，
自信、文化自信啊，这前三个自信呢，都是胡锦涛提出来的，啊，习近平加上了一个文化自信啊，算是也有所创新啊，所以文化自信它就是实际上向中国的传统文化伸出求援之手啊，因为前面的这个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在。国内呢，应该说受到广泛质疑，尤其是在中高层啊，受到广泛质疑。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儿，你骗不了这些，你可以骗在校的学生，骗那些小粉红，你骗不了这些人。所以他又用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还是比较有一点吸引力的。所以我讲呢，他又讲到制度自信的时候，实际上在暗示呢，这个制度不能做大改大动，是。维持坚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核心是共产党领导，是完善的问题。那么要加强的什么呢？加强的是治理，就是管这个国家，如何管，让官僚系统如何更有效率实施习近平集团的统治意志。所以总体来讲，习近平的改革和过去我们全世界的学者们所理解的中国改革都有所差别，因为。全世界理解的这个中国改革是在80年代提出来的政治和经济的全方位的改革，政治上要放松经济上要搞活，那是这么一个方向。而习近平的方向呢是坚持和控制要加强治理系统所以差别很大，甚至他也不是文革式的，文革式的他是对这个。这个所谓的砸烂公检法对党的既有的领导体系的一种颠覆性的冲击，但是作为习近平来讲，这个活儿呢由不得小民们来干，他自己直接干是这样的。
好的，感谢郑锡光先生的分析。那么回到谢田博士当然，其实从外界来看，这次三中全会还是被外界认为说是可能牵动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和政策动向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除了刚刚提到了有这个新质生产力，习近平大力推动的，还有刚刚有提到这个土地管理的这个制度之外呢，其实外媒还总结出一些7大领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些这个重点，包括了这个财政的改革，甚至是税务的改革、房地产刺激措施等。这些都是民众比较关注的几个领域，不晓得，从您的专业来看，是不是有可能在这几个领域有一些比较新的措施出台呢？谢天博士。
会有的，可以预计，它肯定会有一些财税的改革，所谓的改革。首先，我们知道上一次的中共比较大的那个财税改革呢，就是朱镕基当时候提出了财税改革，当时实际上是把这一些财政税收的权利呢，从地方呢收向了中央。因为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呢，中国的各地的、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交了很多税，当地方政府很有钱，富得流油，而中央政府没钱。他那次的税制改革呢，导致中央呢，把很多这些税收的权利呢收到中央，让那个地方政府没有钱， 那地方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呢？他们实际上就走向了这个土地财政，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土地财政，填补地方政府的负担。像今天这个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头了，已经走到那个末端了。现在这个土地，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市场在崩裂啊，这土地财政不难以为继。而中共这个政权的体制，这个机构呢又非常庞大，你看，像很多建设，继续扩大，那现在的问题呢，就出现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没有钱的时候，现在又开始要向中央要钱啊，中央的呢，现在呢，他也提出其他的一个刺激经济三驾车啊，或者这些都对马已经都熄火了。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个税制改革呢，就是说它或者是要就是中央要让出一部分力，然后呢再填补地方的窟窿，或者呢这个地方政府呢，我们现在看到用了很多非常荒唐的办法，比方说像这个企业追溯30年前的那个地税，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是中共呢上下之间地方政财中央之间呢对这个钱呢，实际上是开始了激烈的争夺，并且呢，他们可能不得不把手又伸向了中国老百姓，伸向了民营企业，所以这次这个改革或者你说是做出调整，它是必须做出来的。但是做来做去的话，因为它整个这个税基啊，整个这个基础经济呢，并不存在，所以它现在是，怎么样从老百姓身上，从韭菜上。更多的韭菜，然后如何在这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赃而已。
好的，感谢谢田博士。回到郑学光先生请教您哦，那为什么这次大家那么关注三中全会？毕竟还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有不少重要的改革政策转向，很多的时候都是从这中共每一届的三中全会提出的。刚才您提到了18届三中全会，我想把时间再往前推一推到这个1989年64之后的12届跟13届三中全会呢，中共是继续实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结束了计划经济的政策。那么1993年召开的14届三中全会上呢，江泽民是进一步开放了私营米企市场和国外的投资，当时 GDP 中国是急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这一次20届的三中全会，习近平来主持，被批开倒车，强调党管一切，是回到了11届三中全会之前的那个状态。很多人认为说是管到中国的经济已经奄奄一息了。不晓得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次三中全会您的分析是什么呢？郑旭光先生。
首先来讲呢，三中全会的任务就是探讨经济问题，啊，所以大家对他，对经济政策上有所期待，理所当然。
是。
另外一个呢，它本身的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班子啊，不管是江泽民、胡锦涛啊，那么包括习近平啊，他应该说，有两次三中全会啊，第一任期、第二任期。那么，除了这个总书记之外啊，人员呢都有可能会有调整啊。那么，人们也会有一些新的期待啊。那么，作为习近平来讲呢，这算他第三个任期。第三个任期的话，大家也把它视为是终身制啊。那实际上呢，就不应该有太高的预期，就是他的政策是连贯性的，有连贯性的。之所以有预期呢，是认为尤其是经济学界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啊遇到了大的问题，需要调整。比如说这个消费投资结构啊，这个消费的分配结构，因为第一个这个投资的比例过高啊，占到 GDP 的40%，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高的啊投资比。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消费结构中间呢啊，家庭部门的啊消费力不足，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要医疗保险啊、养老保险啊这些啊不够支持啊，所以呢大家都要储蓄，而这种高储蓄支撑了这种高投资，因为储蓄就等于投资嘛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投资部门实际上在熄火，一个是。基建部门啊，中国的基建大搞大基建，实际上已经到了很多地方毫无效益， 就是一个白象工程花钱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呢，从房地产来讲啊，房地产最近似乎有一点好消息，就是北京上海的二手房在六月份的数字呢是已经起底回升，而其他部二三线城市的二手房的价格呢似乎跌幅也在逐渐的下降，似乎有一种探底的感觉，但是这个不好讲，短期的数字啊包括季度数据都不好讲。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已经结束了，可以说基本上结束，从大拆大建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维修时代了啊。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这两个部门都没有投资，那只有啊现在的一条路就往制造业上投资啊，制造业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真正的经济部门它是很灵巧的，虽然你号召新质生产力，挣不来钱的新质生产力它是不做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已经在下降，反而上升的是传统的汽车制造啊，就是出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欧美啊都是在很紧张的进行预先的关税防堵措施。那么包括印尼提出来100%到200%的对中国商品的这个关税啊，就是保护啊本国的产业。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会造成一个什么呢？未来这个从2023年起开始往制造业部门投入的这些资金啊，将来如果说它的实现不了销售，那就是清盘啊，那就是清盘或者生产线转移，但是呢大规模失业是在所必然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种消费投资比不改变的话，这个经济啊是一个极度不健康的，就等于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在给全世界供应这物美价廉的商品，结果世界各国的政府还不领情，还要防堵你造成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感谢郑旭光先生。因为这个我们上半场还时间有限了，不过因为这个经济虽然是这个三中全会的一个关注的重点，但是其实人事安排也是有很多人在这个揣测的焦点之一。最后我们上半场最后两个问题很简短的，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谈一下，在三中全会的人事安排的部分，包括已经处理这个尹尚福、魏凤和甚至中央委员秦刚，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说明，还有这个彭丽媛入局的问题，最后给我们简单的作为上半场的总结来谈一谈好吗？先请谢田博士。
是这个，首先呢，我看这个中共军内这个军头的清洗，真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就是这国防部长走马灯似的换人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呢反映出来中共这个军队内部那个深刻的腐败，并且呢，习近平虽然想增加控制呢，他现在也能很难以控制，只有通过不断的清洗。那这样会导致这个军队呢，非常的不稳，军中有很多那个中共那个红二代的那些人马在里边，所以这对习近平的政权呢也会构成一个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习近平不管他不得不清洗，但清洗了以后呢，他会有更大的麻烦。
好的，感谢谢田博士，郑旭光先生。
这个习近平提出来一个新的方案，就叫自我革命。这个是针对这个黄炎培和毛泽东的窑洞队。毛泽东提出的答案是用民主的方法监督政府。习近平呢不喜欢这个方案，所以他提出了第二个方案，自我革命。但实际上，这个习近平执政12年，高官一再落马，这样的，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啊，这个正部级高官落马的高峰，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习近平所幻想的自我革命是走不通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还有谢田博士两位针对三中全会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州惊险躲过暗杀之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登场了。那么特朗普也在遇刺之后首次公开露面，并在大会上接受这个提名的演说，在周四将发表啊。那么美国特勤局已经将维安的戒备升级，防止意外再次发生。联邦调查局也正在针对枪手行刺特朗普的动机进行调查，相关的最新发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Take a look what happened.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在周六晚联邦调查局所称的暗杀企图中幸免于难后，他很好。 特朗普表示，在袭击中他被击中耳朵，使用的武器是当局所描述的 AR 式步枪，类似于在美国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中使用的武器。联邦调查局确认，20岁的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是企图暗杀特朗普的人。特检局表示，已在集会场地外将其击毙。拜登政府表示，正在调查安保失误问题。
At President Biden's direction, an independent review of the incident will be conducted, one that will examine the Secret Services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shooting, to identify the immediate and longer-term corrective actions required to ensure that the no-fail mission of protecting national leaders is most effectively met.
My fellow Americans,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与特朗普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了讲话。拜登呼吁团结，同时谴责困扰美国政治的暴力行为，包括1月6日对美国国会的袭击和极端分子对选举工作人员的威胁。特朗普本周在密尔沃基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该大会将正式提名他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枪击事件后，特勤局正回应有关其保障会场安全能力的质疑。
We are confident in the security plans that are in place for this event, and we're ready to go. It's been an 18-month process. We've worked together over that 18 months to develop operational security plans for any and all aspects of security related to this event.
特勤局将此次活动称为国家特别安全事件，这是联邦政府提供的最高安全级别。密尔沃基市市长卡瓦利尔·约翰逊也表示，对这18个月的筹备过程充满信心，并补充说，当地的应急人员以及州执法部门已准备好保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安全。在宾夕法尼亚州，摄像机拍摄到联邦调查局特工进入位于贝瑟尔公园地区的疑似枪手克鲁克斯的家中，他的作案动机仍然是个谜，但他是如何实施袭击的，首先成为了一个政治焦点。正如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来自肯塔基州的众议员詹姆斯·科莫所说，美国人民要求答案。科莫还说，委员会将很快向特勤局局长金伯利·奇特发出正式听证邀请。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特朗普周一宣布提名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我们介绍一下特朗普的这位副手人选。奕华，
东宁。现年只有39岁，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成为了被列入主要政党总统、正副总统选票的第一位千禧代人士。那么这他的加入呢，可以说是为共和党的选情呢注入了年轻的心血。那么有分析人士也认为哦，这位来自美国铁锈带的这个副手人选将有助于特朗普吸引美国中西部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相当年轻的这个万斯哦，他其实最有名的是他是在2016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除了让在他在这个全国的知名度大增之外，也受到了华盛顿政坛相当的重视。那么万斯呢，就是在他的书中呢，讲述了他贫困的成长背景。许多人认为他的故事是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铁锈带的选民，从这个支持民主党反而脱离了民主党，改而支持共和党，包括支持特朗普。因此呢，这个华盛顿的这个许多人呢、哦，都相当重视这本书，这个故事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意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万斯他虽然相当的年轻，那他出身也相当的贫苦，那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是曾经加入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那么还曾经派驻到伊拉克来服役。那么他之后呢，是在这个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法学院来取得了学位。 那么他在耶鲁期间呢，还曾经加入过一家这个在硅谷的投资公司。那么之后他是返回了俄亥俄州。那么他在2022年的时候，在这个加入了这个参议院的这个选战。那么他也同时是在特朗普当时在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和背书之下，赢得了这张这个参议院席位的选票了。那么包括当时他击败了他的这个民主党对手，同时也是当时的这个联邦众议员蒂姆莱恩来进入到了国会。那么虽然呢，这个看来这个特朗普曾经支持过拜登，特朗普曾经支持过万斯加入这个参议院的选战。那么万斯呢，这次也获得被特朗普提名为他的副手人选。不过早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万斯是曾经是这个特朗普的大力的批评者。那他在许多的议题上呢，和并不支持特朗普。那么包括呢，他还曾经批评特朗普是这个十足的骗局，甚至说是他是这个道德灾难。那么根据国媒体报道，他曾经在一次访谈当中呢，还以这个美国的希特勒来形容特朗普。不过之后呢，他的政治调门发生了变化。那么万斯是解释说，他在这个看到了特朗普的执政成绩之后，发现自己当时呢是错估了特朗普。那么他在之后也转而成为了这个特朗普在一系列政策的这个大力的支持者，还有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他也是这个大力的支持特朗普他所提出来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那么他在华盛顿政坛当中呢，也主张这个美国优先政策。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呢，都是特朗普所这个大力在推动的。那么即便呢，这个万斯的政治立场啊，看来还相当的保守。不过呢，他在国会参议院当中呢，也有许多的记录是和表现出了和民主党人愿意来进行合作的这个意愿，包括了他和这个另外一位民主党的这个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那么是谢罗德布朗。那么他和布朗参议员呢，他在许多的议题上是展开了跨党派的合作，包括两人一起为这个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厂的计划来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俄亥俄州之前曾经发生过的这个铁道事故呢，两人也一起来这个进行救灾，以及这个在国会当中推动有关于这个美国的铁道改革的这种法案。那么因此看得出来，即便他的政治立场相当的保守，也展现了愿意和民主党人合作的意愿。那么接他加入了选战之后，将如何影响特朗普的选情呢？也是备受关注的。
非常感谢一华介绍这个特朗普刚刚选出的这个副手万斯啊，非常年轻，可以吸引年轻选票，出身蓝领又可以吸引工人阶级选票之外呢，一华大家也很关心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他在外交政策包括在中国议题上的立场如何呢？也请一华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就像我刚刚所提到，这个万斯呢，他在一系列立场上是偏向保守，那么他也在许多的场合都是大力支持特朗普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美国优先政策这样一系列的这些的这个主张。那么这些的立场呢，也同时反映在这个他在许多外交议题上面的这种态度，包括了像是这个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面，他就展现出和主流的共和党人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主张，他是认为美国必须停止对乌克兰来提供援助。那么他在国会当中呢，也是大力的反对这个许多呢援助乌克兰的一些计划。那么对于中国方面呢，这个万斯他曾经表示，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要以坚定的还有强硬的态度来应对中国。那么万斯他也是主张这个广征关税的一个立法者。那么他也认为说，尤其是对于中国方来自中国的商品，必须要加征更高的关税，以及呢采取更严格的经济限制来保护美国的产业。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政策似乎都和这个特朗普他所提出来的外交的方面的立场呢是相当吻合的。因此呢也看得出来，这个在许多的政策立场上，他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方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连线报道，感谢一华。特朗普遇刺之后，昨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现身的时候，他的右耳有纱布包扎，那么身旁的保安也明显的加强。除了公布副手人选 J.D. 万斯之外呢，特朗普也表示，他在遇刺之后已经重新的改写他将在共和党大会上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那么特朗普是否会在演说中再次的提到中国议题？针对美国大选的纷纷扰扰，北京方面有何反应？特朗普现在赢面似乎增加，又将如何左右接下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呢？时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以及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二位，为我们进行深入分析。再次欢迎二位。 好，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下半场先请教郑旭光先生哦，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特朗普是惊险的躲过了暗杀，现在声势民调都好像是上扬的，又选出了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J.D. Vance 担任他的副手。您认为现在这个特朗普整个这个选情如何？还有美国大选的走向，您是怎么观察呢？
川普的这个选情呢，一直从民调上来看，一直是远高于拜登，但是到最近呢，倒是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这个总体的民调是比较接近了，在误差范围内。那么现在川普比较优先的是摇摆州，那么这一次挑选万斯做他的副总统候选人，我觉得呢有两方面的含义啊。一方面来讲呢，就是在这次大选中啊，要确保在摇摆州啊、战场州的这种成功。那么实际上摇摆州也就决定了大选的结果。那么万斯是给他一个保险啊，这当然从我们分析预测上来讲。另外一个呢，万斯是80后啊，到八月份他才40岁。那么他实际上呢，如果说川普在2024大选能够获胜的话，等他这个完成这个任期，他也就82岁了，他不可能再参与美国的这种高层政治啊。一般来讲是这样。那么，万斯就是他选择的一个继承人 ，MAGA 运动的继承人，未来之星啊，让美国主义取代过去几十年来的全球主义，这是他的一个更深远的考虑。但是呢，我看到的有关报道，就是对于万斯的这个确定啊，好像是周六的时候才下的决心啊。那么，应该说和这个枪击事件也可能有直接联系。他可能也想着啊，我是得选择一个继承人了。我觉得是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的确是在被刺这个躲过这逃过一劫之后呢，这个副手的人选可能就更加的重要了，毕竟现在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因素在内。那么也想请教谢田博士，我们整理了一下这个万斯的这个小档案，他除了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之外，他曾经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伊拉克战争，他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法学院，有一个畅销书大家都知道叫乡下人的悲歌，也曾经是这个创投公司的这个主持人啊。后面也他的太太乌斯万斯也把他注意到说是一个在加州出生的印度移民的后裔，这是这个万斯的一个简介啊。那么也想请教谢田博士，现在是两组的候选人应该都算出来了，一边是特朗普加上非常年轻的万斯，刚才郑旭光说他八月份才40岁，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个副总统的这个提名人哦。对上拜登和哈里斯，现在两组候选人都出来了，你怎么看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呢？谢田博士。
对，首先我认为这个川普选择万斯的考量呢，跟一般通常这个不太一样，因为以前这个总统候选人在选这个选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比方说，他现在是实际上这一次这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枪击事件呢，政坛的一些黑暗的势力。
画面上放的是这个特朗普副手 J.D. Vance 的一个小档案，我们现在跟这个谢田博士的这个声音暂时没有办法听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先听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再来请两位来宾做一个简单的点评。这是叫做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如果说美国出现了政治暴力，那么中共则是赤裸裸的暴力政治。特朗普枪击事件和美国民主制度风马牛不相及，中共就会胡编乱扯，牵强附会。另外，特朗普提名俄亥俄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J.D. 万斯担任副手是可以获得加分的。至于提不提这个，特朗普在他的提名演说当中会不会提到中国，他说他不知道，人们知道的是中共邪恶轴心是美国大选外交事务中房间里的大象。还有一位这网友叫 Bryant GH， 他说他在贸易 上，他指的是万斯在贸易上和川普一样的激进，但绝对不会为保卫台湾出一滴美国的血。这是我们网友 Brian ZH 他的个人看法。那么也想请教郑旭光先生，我们的网友今天在留言中都关心这个特朗普之前遇刺，这个虽然躲过一劫，受到轻伤而已。我们看到他出现遇刺之后，首度露面，他耳朵还包扎的一个纱布哦。那么习近平有对特朗普在遇刺之后表达慰问，那么中国也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包括中国的官媒还有网友们不同的反应。不晓得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对于这一次特朗普遇刺事件的一个综合反应呢？郑旭光先生，
我觉得从官方立场，这个很自然啊，就是作为习近平向川普表示慰问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光是习近平啊，世界各国的执政的政要啊，都在啊通过各种管道和川普的这个团队啊进行联系啊，他们要准备啊2024大选，如果川普获胜啊，那么要提前啊进行沟通啊，要摸清啊他们的外交政策的底线或者说方向。那么习近平当然也想啊建立这个渠道啊，那么过去几年是和拜登啊这个团队来进行沟通啊，那么拜登的这个团队，他是还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团队啊，所以这个套路呢，中方呢是比较清晰，但是呢，川普他本身和拜登他就是另外一级，因为拜登我们知道啊，做了几十年的参议院的外事委员会的这个参议员，同时呢又做了8年副总统。所以他的政策，他的性格，应该说对世界各国政治家是很明朗的，而且他也经过了几十年的建制派的训练和培训，是可把握的。但是川普啊，可以说在2016胜选前没有担任过一天公职啊，所以完全不可把握，完全不可把握。那么要准备啊，川普2024要大选获胜的话，提前沟通当然是很必要的一个措施。
好的。那么不晓得谢田博士您怎么看呢？是不是要事先就开始准备这个特朗普有可能的胜选？中共方面的态度您怎么分析？他是不是也有可能借由这一次美国大选期间现在出现的一些政治纷纷扰扰，包括遇刺事件，还有两党之间的分立和对立等等，来诋毁美国的民主见缝插针呢？也想请教谢田博士您的看法。
是中共向来中共向来就是在这个见缝插针，像你说见缝插针，在那个充分发掘和利用美国民主政治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呀，或者各种那个各种各样的现象，来攻击美国，攻击西方，攻击这个自由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包括台湾在内的，像台湾这些自由民主的社会呢，对中国就是一个参照。就是一个，对于说显示了中共这个制度的这个拙劣和那个低下，那中共一定会用这个来攻击。但这次呢，我觉得中共可能是比较小心一点。那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到他没有对这个川普啊，或者是拜登啊政府呢有任何特别明确的攻击啊。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他们有点担心。我想中共的预判应该是川普会这个赢得选举，并且呢，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呢，会对中共呢更加强硬，所以中共可能事先预留一些，等于说是预留一些空间，就是不要不想跟那个川普直接闹得那么不愉快。但是呢，中共我想他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就是说川普和万斯上台以后呢，这个更大的风暴、更大的脱钩呀，都不可避免的将会发生。这个我想他们可能是在做准备了。
郑旭光先生，那你怎么看刚才谢田博士说现在中共习近平他们可能已经是这个做好准备，或是预测特朗普跟万斯可能会是下一届的总统副总统，那么上来之后可能对中共来讲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暴，因为立场可能会更强硬啊，您怎么看？还有这个特朗普他预测之后有说他要重新改写他礼拜四的这个提名演说的内容，您预测他会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说中提到中国议题吗？郑旭光先生，
那第一个来讲，中共肯定是两手准备，他不会这个一头压啊，他会做好拜登竞选连任成功和川普翻盘啊这两种的预案，他都会做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另外一个呢，在川普啊经过这一次 生死之这个时刻之后呢，我觉得他可能让他会考虑很多事情，那么他改变他的这个原定的这个讲演稿啊，是这个应该是不应该叫胜选吧，就是确定啊，确定总统候选人啊，这个提名演说呢，我觉得他也会回应啊拜登的善意，因为拜登因为这个枪击事件后把所有的攻击他的广告啊都撤下了，可以说最近的广告应该都是攻击川普的，因为在这个辩论会之后啊，拜登是备受指责嘛，所以他已经啊调整他的竞选策略，就是啊这个攻击攻击再攻击，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枪击事件他全部撤下来这些攻击类的广告，那么反过来呢，那川普他就不存在反击的问题，我估计啊他可能会更多的提及团结这个议题。至于中国议题呢，我看到呢实际上在上一次辩论中几乎都没有提到，那么在这一次的共和党的党纲的草案中也几乎没有，所以呢我不认为他就会在他的这个演说中间提名演说中间或者说浓妆重彩的提中国，就像前面有一个网友说这个中国议题是房间里的大象，大家都知道他在那儿，但是呢都略过不提，因为重心是什么，既然是美国主义，既然是美国主义，那么重心肯定在美国的内政问题上，除非你牵涉到美国的内政，比如说中共啊干预美国的大选，中共窃取我的高技术啊，中共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啊，这些他们会很在意，尤其是共和党啊。那么对于国际社会的这种纷纷扰扰，那我觉得既然是美国优先啊，那都要在美国优先的前提下啊来考虑，就是对于美国的国际义务的这个考量会降到一个极低点。
那么谢天博士您怎么看呢？特朗普他在这个礼拜的这个演说当中，还有接下来还有四个月的大选选情，民主党那边你又是预期他们会不会换人呢？也想请教谢天博士。
我相信他们很可能会换人，那拜登呢不管他是通过身体原因各种各样原因也很可能下台，因为现在民主党民意知道这个现在川普呢尤其是经过这个暗杀事件以后呢如日中天，我觉得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在这个里根和蒙代尔当年的竞选中，比如说里根被刺以后呢，就是也是如日中天。当时后来的选举呢，导致里根拿下了几乎50个州的，49个啊，只有明尼苏达州呢没有拿下来。就是说川普也完全可能非常可能出现这种 landslide， 就是一面倒的那个优势啊。上次这个川普和拜登的竞选的辩论的时候呢，实际上提到了中国一些东西啊，当然没有特别详细的展开，但确实提到了关于中国。我相信这个中国呢，也这个问题呢是他们不可避免的。那下一任美国总统一定会有。而这个万斯和这个川普呢，在这些很多国际问题上，你看川普实际上挑选万，我们实际上是因为他要为他的这个NAGA，像美国这个计划呢，在2028年呢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呀，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选万斯，而万斯在这个外交政策，不管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看法，对中共的看法，对这个中东和平的看法，其实都是跟川普是完全一致。所以这个下一步呢，即使他不会就是直接提及中，不管他提不提及中共，我想这个川普的修改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词呢，肯定会像你们刚刚提到的，会强调美国人团结。通过这种血的考验、血的洗礼呢，让美国人民呢再团结起来，也聚焦于美国真正的问题，而不限于那个政党之间的攻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缘，让那个美国人民呢 真正的团结起来。
好的，感谢谢田博士。我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又请两位来宾用一两句话跟我们很简短做总结，因为时间关系啊。三少爷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可以放弃乌克兰，但不能放弃台湾，因为台湾对美国太重要了。狮子先生说，对华强硬现在已经是美国的共识。还有一位 Old Pink， 我只念后半段，他说，如果美国人的选票因为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一颗连准头都没有的子弹而改变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有什么资格称自己是民主的灯塔呢？两位来宾简单的总结吧，先请郑旭光先生一两句话好吗？
首先来讲呢，就是这个枪击案，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年轻人的动机，以及特情局的这个长达四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失误啊，这是需要等一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这次大选的结果，我还是啊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可能会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就是说民主党阵营胜面还是比较大啊，我就简单说这两句。
好，谢田博士，你只有一两句话的时间了，很简短的。
对，我觉得这次呢，实际上这个当天呢，有一种深层次的力量在耐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谢田博士还有郑旭光先生今天两位的精彩点评。那么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会近期带您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和中共的三中全会，请您要准时收看，并透过这个我们的社交平台事先的发表您的看法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